来看但以理书六章，但以理书六章再一次呢，是但以理极好的个人生命见证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鼓励人的故事。但以理在狮子坑，这个和摩西分红海，和大卫战胜歌利亚，应该是旧约圣经里呢最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三个故事，都是在讲神的大能和人到神面前的信心呢。所以在第六章呢，我们会分三个角度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呢就是王和他的臣仆两个角度。第二个呢就是但以理，第三个呢就是看神在这件事情里的作为。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呢，王是这件事情里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因为呢他居然是见证人之一。他不断的在整个记述里呢出现啊，想要表达对神的信心和赞美。我们可以看，首先呢在第16节啊，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所以呢这个王是知道但以理的见证的，这是我们看见的。因为呢第六章的三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又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所以这个王他在一开始就因着但以理的见证呢是对神有极好的印象。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这个王最终呢如尼布甲尼撒王所经历的三次谦卑一样，这个王在最后呢他是从他口里对神成就了极大的赞美和信心。第六章的最后，六章的26节，现在我也就是个王，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样的话按道理应该出自但以理啊，我们更觉得这个故事完整啊。居然是出自一个外邦王，这个故事就更显得奇妙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的角度啊。那外邦王的过程呢，就是一个知道神，了解他，怎么了解的呢？经历借着一个神的仆人所显出来的那光啊，认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最后呢，他却因着一件极大的奇事，这奇事呢，是这神的仆人因为他自己的骄傲，因为王的骄傲经历了一个极大的逼迫，却得着了神的大能的保护，给这个王非常大的震撼，所以这个王降杯来，从他口里出了对神的赞美这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的角度神怎么会让我们来成为身边我们有负担的那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属灵的见证呢？也许我们也要经历和但以理一般的因着他人的甚至对我们的伤害因着他们的过犯对我们的伤害而有的见证会使得他人从他们的口里成就对神的赞美这就是这个王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知道呢，其实这个王的臣仆是利用了王的骄傲我们在这个第四节五节六节里看见了这些臣仆其实是设计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王喜悦但以理所以他们利用王从里面出来显出来对众民呢那权柄的骄傲来设计了一个法令针对但以理所以是这个王的疏忽导致但以理没有办法却不是因为但以理的过失因为王的骄傲但以理进到了这苦难里，但最终呢这样的苦难却给王成就了谦卑 啊，从王口里成就了赞美啊，所以这是一个见证的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恶人啊，所以外邦人呢是两个角度啊，显然就如同耶稣基督身边的两个强盗啊，一个是信的啊，谦卑的啊，一个是不信的，骄傲的。那不信的、骄傲的这个代表是谁呢？就是这一帮知道但以理，也见到了他的见证，但却拒绝。啊，不但如此，他们因着心里起的嫉妒，想要陷害但以理。啊，这里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箴言所说的，那人挖了陷坑，自己必掉进去。啊，所以这些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不详细去读啊。六章非常美啊，值得我们反复读。啊，那这一群的总长也好，总督也好啊，那他们一样的和王一样，也看见但以理。啊，这样美好的见证。不但如此呢，他们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六章的四节，啊，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时候但以理就像谁呢？就像耶稣一样，啊，法利赛人对着但以理，啊，法利赛人对着耶稣，啊，就像在这儿，这帮总长总督对着但以理是一样的。他们也知道啊，耶稣是没有过失的。法利赛人也知道耶稣做的事一切都是良善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嫉妒耶稣在众民中的影响力，所以他们要陷害他。但最终呢，啊，每一个最终都会因此付上永恒的代价，而且永恒的代价是极其可怕的。在这六章里再一次印证了这个故事啊，而且是用今生有形的样子就已经印证了，因为他们最终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一家啊，都会死在狮子坑里啊，是情形也是非常可怕的啊。他们这样的计谋貌似得逞了啊，过程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他们设的计谋，挖的陷坑，好像最终把但以理丢到了狮子坑，好像最终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但是神却使得耶稣复活了。在这儿呢，神却使得但以理毫发无伤。而最后呢，恶的审判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六章的24节那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所以这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一切拒绝神的会因着自己的恶得着永恒的审判啊。所以外邦人呢，我们查考的角度就是永远总是这么两个角度啊，信与不信呢，谦卑或者骄傲。那骄傲的人呢，最终一定会抵挡神，因为神会使得光照在所有外邦人心里啊，他们不可避免要做一个选择啊。就像耶稣在的时候，这光照进了彼得、约翰、雅各的心啊，也照进了法利赛人的心。但是呢，在这两块土里，两种土壤里却起了不同的回应啊。一种呢是接近来这光啊，成为好种啊，最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一种却最终回应要钉死耶稣。在但以理书的六章里啊，那最终这恶者的回应却是和王相反的啊。那他们说呢，我们要找一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呢是专门针对但以理的神去的，因为他在其他方面找不着但以理一切的过失，任何的过失啊。所以就如同法利赛人要找耶稣的过犯啊，就只能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这是极大的亵渎啊！因为他们在耶稣任何的其他的上面找不着过犯啊，他们只能说他是亵渎神的，这多么可笑呢！所以在这儿，但以理书的六章，这些外邦的嫉妒但以理的人啊，总长也好，总督也好，就代表我们今天一类啊，他们看见神的光，然后他们也无可反驳的来回应说这就是真的，圣经讲的就是真的，但是他们却最终选择不要。那最终的结果呢，就会非常非常的糟糕啊！ 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听见了，不要去做挖陷坑自己掉进去的事，而是要像这外邦王一样啊，能够谦卑，从自己口里成就对神的赞美。我们今天第二个角度呢，就看了但以理自己啊。那但以理在整个过程中呢，他是一个极美好的圣徒的代表啊，虽然他也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预表耶稣的样子的一面，但是他对我们今天有信心的圣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这个信心的榜样体现在哪呢？我们可以看这几个点。第一呢，就是显然他的个人的德行是没有任何挑剔的啊，六章的一节到第三节啊，充分显明了啊，因为他并不是在为以色列的工作啊。但以理是圣经里不多的几个呢，为外邦人工作啊，做到无可指摘的啊。那前一个呢是创世纪里的约瑟也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呢，就如同我们今天呢，哪怕我们是在地上做奴仆的，做仆人的啊，新约也是这么说，我们要像服侍天上的主那样服侍在我们在地上的主人。所以他在这儿呢，但以理是很好的见证了这么一点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分享但以理的第一个角度。第二个呢，就是但以理完全没有因为仇敌的攻击而改变他任何的行为啊。第六章的第十节的后半段啊，第十节一开始，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啊，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啊，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啊，信息量非常大啊。他首先讲到呢，但以理是非常清楚这禁令，也知道禁令盖了玉玺，也知道因为他就是管理这国的，所以他知道盖了玉玺是不可更改的，他知道这禁令是针对他的。然后呢，圣经是这么说，就到自己家里啊，这里是违反我们肉体的自然反应的。如果我们听见，我们就会惶恐，这是肉体自然反应的，就会惧怕战惊啊，甚至呢违反我们一开始的第一反应，在灵里甚至得救以后灵里的第一反应。那我们第一反应是，我就会去到神面前匍匐祈求他的帮助、赦免、怜悯啊，这是我们在恐惧战惊里的时候啊第一回应的啊。我们是会进食啊，我们看见以斯帖记里面整个犹太人听到那恶人哈曼的计谋之后，那全程都是回应，都是祈求神的怜悯啊，躺在灰中进食啊。那但以理呢，他还是回到自己家里，他一日三次呢如素常一样，素常就他原来也是这样的，而且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祷告感谢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是我们今天信心极好的见证啊。祷告感谢就意味着他为这样的环境没有改变自己里面感恩的心呢，这个就和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所做的事是一样的。保罗希拉经历了一切逼迫啊，甚至被打了，被关在监狱的单间里啊，他们晚上呢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唱诗赞美神啊。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祷告感谢，如素常一样啊。这是一个只有在信心里才会有的举动啊，而且这信心相信神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没有什么不在主的手里，而且他知道呢，他要做的依然和素常是一样的，就是感恩就好了。主会看顾他一切的需要，如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窑进去之前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他的主必看顾他，保守他啊，在火窑里能够得着看顾和保守。所以在第六章的第十节呢，看见但以理的信心啊，没有因为这禁令呢而有任何的波动啊。那关于但以理的第三个点呢，我们就看在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一节呢， 在二十节呢，王是问但以理哈，这时候呢，一番对话呢是在狮子坑边上，王就问他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在这一整章里呢，话是不多的啊。所以在这一整章呢，冲在前面的啊，这个戏份很多的呢是呢，那些恶人啊。但以理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里面呢，充分的显明了啊他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信心呢、谦卑啊，非常美好的一个圣徒的形象，在这儿哈、所表现的呢，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是要在。归荣耀给神呢、要为王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王其实他是怀着怀疑的心啊，他虽然知道有神，但他不敢相信。但他不敢相信呢，又不是说呢，他就不来了啊，他就躺在家，他一整晚呢，他没有休息，他甚至进食啊、这是一个典型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结果会怎样。所以我一早呢，我就跑到坑边上来，我来看一看，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的回答啊，是对这个王会有极大的冲击的，啊，如果但以理在整晚是恐惧战惊的，他可能是无力回答，啊，他可能是哀嚎，啊，甚至这个王的声音是哀哭的，啊，是哀声呼叫的十九节啊，但是但以理却开口对王说：“愿王万岁。”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对王的冲击是极大的。说明但以理在整个晚上一直活在对神极大的信心里。我们要知道呢，整晚边上都是狮子啊，所以他说愿王万岁之后呢，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啊，我们要相信呢，那天晚上神一定是与但以理同在的。但是但以理谦卑到一个地步啊，他因为我们知道在火窑里啊，神是与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的。神是与我们在困难中同在的神，但但以理谦卑到一个地步，完全归荣耀给神还不算，他说是神的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啊，他没有看自己所经历的神迹为配得的啊，他只是说哎，神的使者救了我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啊，我们看见一个谦卑有信心的仆人呢，就是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而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给外邦人做好的见证，使他人能得救。啊，我们最后呢来看神在整个故事里啊形象，他就是一个隐身但是掌权的，满有怜悯和慈爱，但是并不把人从火窑挪去的，从狮子坑挪去的这么一个神，再次证明了。啊，神没有把我们的困难挪去，但是他应许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而不怕遭害。所以这是我们要常记住的一个神的形象。啊，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神的形象，我们会在仇敌给出这个逼迫的环境，这个环境是没有出路的。啊，就如同红海的前的景况啊，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两面是山。啊，就如同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啊，就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火窑的时候是没有出路的，啊，但是出路就是向前，永远都是啊，红海向前对着海去，啊，哥利亚向前对着哥利亚去，火窑是向前对着火窑进去，狮子坑是向前进去狮子坑，所以苦难是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必然的过程啊，必然的经历啊，这是不可能绕过去的。绕过去呢，就只能说明呢，我们没有想要去得着神，只能说明我们把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功课呢拿走了。但以理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呢，他躲起来祷告啊，他可以做一个选择呢，让其他人呢看不见，他甚至可以做一个选择，他三十天他不祷告。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就没有办法经历狮子坑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自己的选择里呢，拿走了挪去了神的狮子坑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但是但以理他愿意，他因为对神的信心，他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居然先得着的是狮子坑。但是我们看见呢，这神是与但以理同在的神，是在狮子坑里保守他不被狮子所伤害的神。而这神对但以理来说就更加鲜活，更加真实了。如果我们是做一个努力要躲避这狮子坑的信徒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像但以理所认识的，像大卫所认识的，像摩西所认识的神。求神真的给我们信心了，让我们愿意对神说，主啊，求你让我经历死荫的幽谷而不怕遭害，我愿意。哈利路亚。